空大桥。
学海无涯，
知识无价，
优质学习
就在空大。
周一到周五晚上8:30，
诚挚邀请您与宜家一起进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欢迎收听国立空中大学所制播的节目
《空大桥》。
亲爱的同学以及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与宜家一起跨上空大桥，共同来学习。今天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哦，因为9月2号是我们空大108学年度上学期课程的开播日，而各个大专院校也在9月份陆陆续续要开学了。开学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身体的健康。今天特别要带给大家的主题是糖尿病。以前呢，大家听说糖尿病呢，都会说哦，那是富贵病，吃太好了，所以呢，要吃的跟乞丐一样，不能吃太好。事实上呢，这是错误的观念哦。我们今天邀请舒田诊所的新陈代谢科主任洪建德洪医师来跟听众朋友谈谈糖尿病。养生保健乐逍遥。洪医师您好。
空中的朋友好，佳佳好。
我想我们今天要谈到新陈代谢科其中一个大家都非常害怕的疾病，叫做糖尿病。在谈这个糖尿病之前，也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新陈代谢科主要照顾的是哪些疾病的患者呢？
一般而言，新陈代谢科会跟内分泌科合在一起，全球极大部分的国家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在台湾也是。不过因为我在德国留学，所以我又会多了一项，就是临床营养，就是病人的营养照顾。那假如你说内分泌是哪一些疾病呢？那可能脑下垂体肿瘤所造成的泌乳症啊、巨人症啊，或者是脑下垂体的各式各样的肿瘤会造成眼睛失明，这些是 不常见。那另外还有很多新的内分泌的领域，比如说我常常会说我们要先吃肉再吃菜再吃饭，事实上这是广义的内分泌，因为肠胃道的荷尔蒙也是内分泌的一个部分。不过渐渐这个是在其他科做的研究蛮多，比如说肠胃科也蛮多的。所以将来的分科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将来是指几十年之后。好吧，那我们再看新陈代谢是什么。新陈代谢是指糖类的代谢、脂肪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尿酸的代谢等等，也就是说普林的代谢，
跟这些代谢有关的
有关系的疾病。因为糖类的代谢是所有的生物最重要的，所以最常听到就是糖尿病。第二个重要的大概就是高脂血症。脂肪过高、胆固醇过高。
那不就三高了吗？
对，三高。现在应该有多高了？
因为多高了，
多高就很多高。第四高也几乎成立的就是尿酸。因为尿酸会跟三高粘在一起。三高还行不
会。会粘在一起。
对对，分不开来。就是说有尿酸有痛风的人，大概90%以上大概都是有三高了。你说那剩下一层没有，没有你再隔几年一定有，
一定有，铁口直断
一定有。
就依您的临床经验，
是的。没有一个没有，逃不掉。
那所以如果有些朋友他说，哎，他已经有痛风的这个现象，他要先控制好他的三高，他的多高。
一般而言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医生还不太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在30几年前我把这些东西统称为文明病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三高。三高是最近10几年前台湾才流行所谓三高的这个说法，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对，那在国际上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名词。就是说不知道这叫什么。那后来差不多30年前开始有人称为 Syndrome X，就是不知道的 XYZ 的 X,
X 未知数就对了，
未知的症状叫 X syndrome。
哼，
那到后来大约20年前，渐渐有人称为新陈代谢症，
嗯
哼 ，metabolic syndrome。
嗯，
那现在大概都用这个字，不过最近这10年又有人会再加上 cardio metabolic， 就是心脏。
嗯哼，
因为三高的病人久了以后，大概都会有心脏病。
嗯，
所以心脏科也常常都在搞三高啊。
嗯哼，
所以叫做心血管新陈代谢症。
嗯，哇，所以我在大概10-20年前哦，经常会读到洪医师您写的书。我在想说，为什么您会写这些跟营养相关的，比方说鱼怎么吃啊，那类的书？好，就原来您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在养成的医生养成
的
过程里面，有一个关于临床营养这个部分。
是因为我在1982，去德国，公费留学，那我学的是新陈代谢科的糖尿病。
嗯，
那因为德国极大部分的新陈代谢科，同时是 Klinische Ernährungswissenschaft。就是临床营养的专业。临床营养看哪一些病呢？肥胖啊，看消瘦啊，厌食症、暴食症啊，看营养不良的问题啊，看除了外科之外的营养。外科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肠胃道开刀，所以要从静脉注射，中心静脉注射大量的营养进去。那常常外科医师他们自己会成立一个团队，要不然成人的内科疾病的营养大概都是会诊新陈代谢科。
所以您主攻的也就是糖尿病。
是的，是的。
所以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针对糖尿病在做研究。
接近40年
的时间。
1982至今。
嗯，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糖尿病呢？那个时候那么年轻。
因缘际会，当然也现在说起来有点放马后炮，说自己
选对了，
可是也是选错了啦。因为选对的是说国家非常需要这个，可是回来之后也是遇到很多派系分流的问题。
嗯哼，
所以我们德国回来是算唯一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又是高一毕业，所以我们会比较辛苦。
嗯，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只能
写书
以及对我的病人把它做出别人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哼，
比如说缓解
这个部分，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哦。也就是说，洪医师，我几乎在你的脸书上面每天大概都会看到你秀出你的三餐怎么吃，然后就有好多病患去回应你。
嗯，
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年纪很大的病患，那是来到你的诊间，他乐意然后去录一段他的自我告白，就告诉大家他配合了洪医师你给他的处方怎么吃，尤其是怎么吃哦。
是，
然后他就越来越好，好到甚至可以连药都不需要使用了。
很多录不完的，写不完。
写不完。不过非常谢谢他们也愿意现身说法。
是。
嗯，那您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还有您临床的治疗的一个发现哦，这么多的病患可以说被您所拯救，你觉得他们可以被医治到不需要再用药？因为过去大家都会以为说糖尿病，哇惨嘛，我几细狼，我都要吃糖尿病的药了，
而且都会认为越吃越重。
对，
事实上刚好相反。
嗯，
假如跟着我的饮食做，
嗯哼，
跟着我的药做，不是偷工减料哦。因为很多人偷工减料的拼装车，你看我的脸书上写拼装车，喜欢拼装车的就不用进来了。
对对，就不要来找你了。
对，
好。
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一种，就都是拼装的。
嗯，
拼装的就没效了。
嗯哼，
你要100%的。
嗯，
你只要跟着这样做，你就均衡营养，定时定量，也没有做什么事，也没有叫我，我也没有叫你买产品呢。
嗯嗯，
就是我们回到1960、1970年代台湾一般家庭吃的这样子。
嗯，
你大概在我的门诊里面，大概几个月里面，大概极大部分人血糖都可以降到非常非常的正常。
嗯，
甚至于有一半左右可以降到缓解。
嗯，
什么叫做缓解？这个是医学上现在 还有很多争议，也是不敢拿来争议的部分。也就是说，因为糖尿病目前为止是说你已经得糖尿病的时候就剩下 15% 的胰岛功能，也就是说你已经死掉 85% 了，
就是被判定你是糖尿病
的那一天，比如说饭前126、嗯、或者是糖化血色素 6.5， 不是你被发现的时候13、14的糖化血红素哦，而是你刚刚你每一年都健检，从90几、100几、110几、126那一天你大概剩下 15%。
嗯，好，剩下 15% 的病人在过去应该就无望了吧，就只能靠药物了，对不对？过去，
可是来的人大概很少是 15%、嗯、大部分都是更严重的，
更严重，
有些人是15、16的糖化血色素才过来，过来的话我们就告诉他要怎么吃，怎么打针或怎么吃药、嗯、那为什么说要打针？因为你只要10几的大概打针的效果会好，而且会救命。
嗯，
那假如不是10几的，大概我们会用吃药，而吃了一阵子就好了。它一直降，一直降，降到 5.7 5.6 甚至于更低，那我药物就把它停了、
嗯、
停了会不会再发那就看它了，因为它那时候可能胰岛细胞可能还有 17-8%， 那你就继续维护正常饮食，正常运动，不要大吃大喝，喝酒的喝了
不是喝水的喝哦，
不是水，
是喝酒哦，
酒或者是可乐啊，饮料啊，
高糖饮料，嗯，
什么什么什么苏跑啊，什么都一样，
摇摇杯，
摇摇杯，什么东西都一样，含糖的，吃了以后就破功了，因为你自己、嗯、这是用纸糊出来的正常，
嗯，
你把它好不容易把它弄起来，那又打破，很容易，
嗯哼哼，
那正常人也是啊，当你每一天都喝300cc 的含糖饮料、
嗯、
你每一年会增加 25% 的糖尿病、
嗯、哼，
那同样的情形很多长期的追踪都有证实，所以很多人会说你爸没在怕，不是你爸没在怕而是你时候未到，因为就像比如说以前日本有几家非常有名的公司，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 Sharp 或者是日航，他们就被并购了、
嗯、
简单讲就是当你还没并购之前，你公司当然还在运作
、嗯、
对，可是他已经赤字很多了，所以你带着赤字过来，我要特别强调，你带着赤字过来每一天都来问我说为什么没有好，就像你今天已经欠人家3000万，你每一天来打只会3000万，只会涨利息而已啊，对不对？你每天来说我为什么还剩下3000万？
嗯，
那你要怪你自己啊。
嗯哼，
哦，所以我要说的是，那叫遗产效应。
嗯，
你已经快要发生的，你要正常之后7、8年才能够有力量去还这些债哦。所以为什么说前面很重要，后面一点都不重要？
嗯嗯。
所以我简单讲，就说以前，因为我到现在已经看了20000多的客人。那这些人大部分都看一看好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
嗯、
那这些人他还可以说哎、欸，我以前的医生为什么要跟我打针，很抱歉，那是因为我跟你打针所以你后面还可以大声，了解意思、
嗯、
就说你以前赚的钱现在还可以用，这是遗产效应，
你有存款，
有存款，对、
嗯嗯、
对，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被扣分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个在以前、哦、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一直无解，到10几年前、哦、人类有更多的流行病学研究才显示、
嗯、
当你前面10年糖尿病控制的非常差的人，你后面10年即使找到先把血糖花很多时间把血糖控制在 6.5 以下，糖化血色素就说跟正常人接近了、
嗯、
你说这些人在这10年当中会不会死亡，会不会有并发症，
应该会吧，
会、嗯、因为他已经隔了10年非常严重，这样了解意思、
嗯、
可是你只要前面10年一发生就完全正常、
嗯、
你再隔10年一点点都不会怎么样，
嗯，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便过去就是朋友们他听到节目他过去已经用了很多年的这个血糖控制的药物过去很多年都
说要看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
就说 你治疗的好不好。
嗯，
简单讲，你只要过去这几十年治疗的很差，那你就准备不好了，因为那个并发症会接二连三一直出来。
嗯哼，如果控制的好的话，你是有机会再让
你第一个缓解，第二个是、现在这个医生就等于替你种福田。
嗯哼，
因为等于是你这段时间等于是没有赤字。
嗯，
比如说你一直都在我这边看，都七以下，你等于是没有糖尿病一样。
是，
你在这边看二十年，我们这边有看三十几年的，他、就跟正常人完全一样
了。哇，太棒了！
这样了解意思。
嗯，
那这些人，比如说他来给我看了三十几年，那在十年前离开我，去找一个乱七八糟的医生，就只有闭着眼睛在开药而已。假设啦，哈、假设不一定有这样的医生存在，他也都不验血糖。
嗯，
是有这样的医生呢，就不验血糖。那你说这些人十年以后他还可以说，你看以前的医生都要这样子这么严格，你看我现在都过的日子多好，因为他才等于才得十年的糖尿病而已。
是，
相反的，你假如是已经乱七八糟，那你随时就要心肌梗塞了，这叫遗产效应，这大家上网去看就知道。所以今天大家要去知道的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其实现在的糖尿病的患者人数相当的多，
治疗的也不够好，因为全球的排行台湾第44名。
嗯，
理论上台湾医生的素质应该在前面，
嗯，
不会到44了。
那是病患没有配合，我在猜。
我们的健保制度也是一个原因，反正你就是医生要把我弄好，现在大家都是这样想，
自己就不负责任、
不必有责任。
那我们稍待一会儿呢，要跟听众朋友谈到，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糖尿病的病患会越来越多呢？刚刚有提到说洪医师他可以让这么多的病患他的糖尿病可以缓解，甚至可以不要用药，是不是就这八个字，均衡营养，定时定量，再加上治疗。
很重要的是胰岛素会使用。胰岛素的使用，我在德国人工胰脏是花了2-3年，这个是有一点苦心的结果。另外一个是对于营养学的了解。
嗯，
因为我不会想要超短线去抢说，哎，你看你不吃饭的话血糖就降下来。我是嗜糖饮食。
嗜糖饮食。
对，
好，我们稍待会呢，一小段音乐过后，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再来分享一下，到底洪医师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病患的。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广播电台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8:30进行到9:00，由宜家制作主持的空大桥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照顾自己的健康。我目前在网络上搜集到的资料哦，这是目前全球大概每8秒就有一个人死于糖尿病，而糖尿病呢变成了席卷全球的流行病了。那在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呢突破了200万人，相当于每10个成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甚至更多。那每一年呢还以2.5万人的人数在持续的增加中。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舒田诊所新陈代谢科的主任洪建德洪医师。那我们要请教洪医师，为什么台湾的糖尿病的人数节节的升高，还是说全世界糖尿病人数都在升高呢？
我在1985年回国之后，我在荣总，那时候的院长介绍我，在1986年我出了一本书，称为糖尿病教室。我今天不是推广那本书，因为那本书已经卖断了快要40年了，35年了。那本书到现在每一页写的都还是真实的。那一个书里面最后有中华民族怎么样抵抗糖尿病的方法，我写得很清楚啊。就是匹马印第安人是在 Arizona 州美国南部西南部那边的一族印第安人，他们在1900年的时候没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是指1%以下。他们二战之后大量的美国化，他们吃 Coke， 他们
可口可乐，
对，他们吃汉堡，他们吃很多甜点。结果他们在 1965年代就 48% 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症。
哇，才65年就将近一半呢。
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会变绝子绝孙的，所以他们的民族几乎灭亡。后来大家研究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就知道说那是饮食习惯的改变。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台湾的饮食习惯，那时候1985年刚好台湾刚好麦当劳进来，刚好大家大量的在洋化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大家不要洋化。
嗯嗯，
所以我从1985年到现在我的观念一直都没有改变。
嗯，
假如那时候接受我的信念的人到现在他们都还活得很好。
您是说糖尿病患者吗？
没有糖尿病的人也可以预防糖尿病。
OK OK，
我刚才讲的有说民族预防糖尿病的方法，
所以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就是即便你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你也可能因为饮食的关系变成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耶。
你假如是每一天都 300cc 的话，不管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都一样，
每天 300cc 的含糖饮料
就增加 25%。
太可怕了。
所以跟家族没有关系。
嗯，
极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家族里面没有糖尿病，跟你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自己喝出来的。大部分在台湾现在的人都是会怪别人的，怪祖先啊，基因不好。不是，嗯，那是自己。
嗯嗯嗯。
所以比如说以我祖先有糖尿病，我即使我祖先没有糖尿病我也要非常小心。
嗯哼，
所以我一年没有喝一瓶的糖水，喝不到一瓶糖水。
一年喝不到一瓶的糖水，嗯，但是却有很多人一天喝两大杯的含糖饮料，上午一杯，下午一杯，晚上再一杯。
对对对，
那可怕了。
对，所以这些人大概都血糖都过高的。
哇，
大概几年之后血糖就过高了。
可是洪医师，你没有发现我们台湾人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子，都这样子喝这样吃吗？
那我很抱歉，因为我不是官，我也不是负责这个，我也不是学会的理事长。看我脸书的人还是很少，我已经写了9年了嘛，
啊，
那所以9年前开始，那我以前办活动大概也服务了几万人。你知道我以前有办活动，演讲会的活动，我的演讲会办了1000多场，我从来没有收钱。那这些听过我演讲呢，多少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可是没有听到我的还是占大部分，因为极大部分的人包括我们的新陈代谢科专家还是不会认为吃糖是很大的风险。
嗯，
因为我们自己新陈代谢科医生很多人都是在吃糖水。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嗯，
而且现在已经证实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吃甜点也是很大的风险。
吃甜点
是
喝含糖饮料。
是的。
可是这好像是很难拒绝的诱惑耶。
所以很难拒绝，所以将来就全民都是糖尿病。
全民皆糖就对了。
大概会一半以上，就像匹马印第安族一样。
嗯，
他们是一半以上的人有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症。
太可怕了。
嗯，
那通常来到您诊间的这些病患都会出现哪些迷思？
他们会觉得我没有糖尿病，你这个医生怎么那么差？因为有很多医生会把血糖高到126以上已经是糖尿病的病患，哦，他们并没有去告知他，他们的看法可能也是善意的，就是说怕病人担心，
怕到，
怕到，
嗯，
所以他们不说。可是我觉得我在西方学到的伦理是，你医生要讲全部的真话，不能讲假话，你也不能掺杂假的和真的在里面。
嗯哼，
就像广告一样，都假的真的掺在一起，那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只讲真话。我会跟他讲说你现在的血糖比如说是135，因为126这是糖尿病。可是这样的结果你知道，我一半以上的客人他就不来了。
嗯，
他会去再找医生，跟他哪一个医生跟他讲啊，你没啦没啦，不用怕啦。结果他再发生，他再发现的时候，他说啊，你都吃比较少的饭的话，那事实上都是错。那再来发生的时候常常都是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做功德应该是要讲真话。
嗯，
而且你是要替他做指导，而不是随便说啊，本甲卡就上本甲卡就并没有办法把血糖降下来，
因为他会去吃别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是总热量的定时定量，而不是说什么东西少吃啊。
嗯，
所以我现在就说一定要称重饮食。所以一直在接受这种错误资讯的人，他要改过来也不容易，可是等到他发生的时候，通常这些人来都已经肾脏衰竭了。
嗯哼，那为什么又跟肾脏有关系啊？
因为这些人假如没有中风没有心肌梗塞的时候，大概30年之后大概肾脏大概都已经差不多了，肾脏剩下大概来的时候大概剩肌酸酐大概都17-18，假如17-18的话大概剩下20%的肾脏功能，假如是 3.5 可能只剩下 10% 的肾脏功能，那这时候才来啊，就说已经遇到鬼了，然后才要赶快要去找法师。可是你知道这时候剩下 10%， 你说叫法师能够做什么？那我们也是跟他讲真实的情形，有一些人留下来那他们就会变好，没有留下来那就没有他们的，那是他们的命了。因为我是只讲真话而已。
是，刚刚你还有提到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这个是不是要去检验的时候才会知道的？
对，医生会检验。
嗯，
假如医生没有检验那是一个大失职。
对，所以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代表过去4个出头月你的血球里面的血红素或血色素被糖水浸润的程度，就像一个小黄瓜，你浸在糖水，你浸 10% 的 5% 的 20% 的 30% 的，你出来的小黄瓜的甜度都不一样。所以你假如你的血球被浸到 5.7% 以上，那就表示已经是葡萄糖失耐，那你假如是 6.5 以上那就是糖尿病了。那假如你更高，比如说7以上8以上9以上甚至有些人15 16 17才过来，那就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刚洪医师你讲每天一杯 300cc 的糖水饮料，
对，
你就有很高的危险。那如果有些朋友他是偶尔喝一杯，
多久才叫偶尔？
偶尔大概就一个礼拜喝个2次或一个礼拜喝1次，这样可以吗？正常人呢？我讲的是正常人。
他们的研究显示一个月喝1次以下的，像我这样子，一个月喝不到 300cc 的这才叫没有喝，那有喝多少他就效果就多少。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最近上个礼拜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这些人他们同时胰脏癌的机会也会增加。胰脏癌大家知道吗？胰脏癌大概3个月到6个月大概一定死亡。那胰脏癌的原因跟喝糖水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有些人说我没有喝糖水为什么胰脏癌？因为他常常吃勾芡的食物。就像你看我的脸书，你可以发现我把食物不是分成最容易上升血糖的是糖水之类的吗？第二类的就是粉类的，勾芡的粉啊，或面茶麦茶等等里面有粉的，反正所有的淀粉无论是五谷粉啊，或者是番薯啊，或者太白粉啊，或者是木薯就秋吉，
都不行。
你这个不行是指对于胰脏癌的发生跟对于糖尿病的发生都不行，不是说你不能吃的意思。当然我也会吃到勾芡的食物，我一定会吃到。
对啊，偶尔都会吃到啊，
常常会吃到。你只要在自助餐吃，每一个东西都勾芡
都会有。
为什么要勾芡？因为看起来会亮丽
滑滑的，好吞。
还有很多人会喜欢看，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不好的产品？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去了解食安的真正的什么是真正的食物，了解意思吗？就像糖尿病你也不想去了解，当然你就给王路仔骗了。同样的道理，食物也是，所以大家都喜欢那个亮亮的，那厨房就给你亮亮的东西。
好，
所以你的胰脏跟你的糖尿都会，胰脏癌跟糖尿病都会增加很多。
听起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重自己的饮食习惯哦。那到底糖尿病有哪些潜在的危险，还有要怎么样的照护呢？我们在下个星期的节目中呢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做讨论。我们欢迎下个星期一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教育广播电台的空大桥节目。今天先谢谢洪建德洪医师，谢谢你。
谢谢佳佳，谢谢各位空中的朋友。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或是小小的习惯就可以带来大大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你要如何做选择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期待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整，
国立空中大学语音教学节目。我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着如何当父母的。如果亲职的路能够及早开始学习，应该会更好。欢迎您一起收听亲职教育课程。今天将由周立端老师来跟大家讨论亲职教育变变变。首先请您想一想，
你觉得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孩子的亲生爸妈以外，还有谁在教养孩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我觉得亲生爸妈以外，还有3C产品在教养孩子，还有可能上一辈的长辈也会帮忙教养孩子。不过我觉得现在父母用3C产品来教养孩子的机会比较多，因为这样子父母会比较方便，可是也造成小孩子沉迷，还有近视率也越来越高。
夫妻会上班嘛，那都是爷爷啦奶奶啦会帮忙协助带孙子，大部分都是这样比较多。
除了爸妈之外就是电视在教孩子，真的从幼儿开始就看那个悠悠 TV， 他怎么教孩子就怎么做，好像有一点省事，但是又有一点觉得都已经公式化了，每一个小孩教出来都一样了。
哦，他的环境很重要，所谓环境包括学校、朋友、同侪。
那像在我们的家中，因为我们就很单纯，就是我跟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子，那其实教养的过程都是我跟我太太在做教养的一些任务啊。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现在已经有一点转变，就是3C的角色慢慢会越来越吃重，因为很多资讯都会来自于平板电脑或者是网络或者是电视，那反而孩子从这些3C的设备得到的讯息会远多于亲生爸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同侪之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的一些工作啊，3C会慢慢取代很多人际互动的角色。
有句话说，我是当了父母之后才开始学习当父母，请问你也是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当妈妈的时候才知道啊，当然了，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的咨询，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学当爸爸妈妈。刚开始的话，我是属于比较严厉派的，我是黑脸，我老公是白脸，一定要一黑一白才有办法融合。
可以这么说，因为每个阶段你当了爸爸以后才知道说，爸爸有难为的地方，不像小孩子那么天真，所以当了爸爸你就知道说，以前跟父母互动的时候就会体会得到父母督促我们的善意，那我们小孩子总会体会不到。当你当了父亲以后，在有小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比较会跟他互动接受这样的。
对呀，我小时候不知道妈妈是这么的辛苦，然后长大了之后发现煮三餐真的真的非常辛苦，更何况我回想起我以前的妈妈是早上起来要喂鸡鸭，然后赶快洗昨天的衣服，洗完了煮早餐，煮完早餐我们吃饱了上学了，她赶快去买菜再煮中餐，煮完中餐小休息一下又要准备晚餐了，然后这中间还有一些家事要做。回想起来我感觉到我要是活在那个年代啊，我可能不是一个好媳妇儿。现在当妈妈我觉得也非常幸福，现在不想煮饭就外面买一下，这一点就是超感恩的，而且早餐不用煮，更感恩，谢天谢地。
一直在学习，因为当爸爸不简单，英文学不完。
当了妈妈之后才开始学习当妈妈的，因为小孩子他看的角度有时候是跟大人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在跟他相处过程中，有时候会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他，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生活上的那种争执，所以我真的是就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开始学习如何去当妈妈，甚至从很多书籍啊别人的经验中去学习来的。
是啊，我当然也是当了爸妈以后才会开始学的怎么去当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其实我还是蛮早就当了爸妈，那时候也才二十几岁，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子，怎么去带小孩的？通常都是一点一滴一些经验啊，例如小孩子生病了该怎么处理，然后透过一些长辈的传承的经验，然后才开始在学。那时候最常被人家笑的就是啊，小孩子带小孩子。所以我当然也是当了爸妈以后才开始去学习怎么样去当一个爸爸。
那一定啊，一面当一面学习啊，因为我很早婚呐、啊。我们那时候二十岁就要成婚了，所以说一面成婚以后一面要学习做家庭主妇，学习做妈妈。不过那时候年纪轻，有傻劲，不懂得累，不懂得辛苦。
欢迎各位同学收听今天的第一讲，讲题是亲子教育变变变。我们要谈的是亲子教育在变迁的社会里面到底带来哪些改变。很高兴今天邀到了唐先梅唐老师要来跟我们一起谈谈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请唐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周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好，那刚刚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听到一段街头访问，那访问里面有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到底谁在教孩子，然后呢是不是大家都是当了爸妈以后才开始学做爸妈。那从那个访问里面我们听到了是一般的民众他们觉得现在除了爸妈以外还有所谓的 3C 产品啦、电视节目啦等等，还有这些在教我们的小孩。那换句话说，在扮演父母的角色除了亲生的爸妈以外，还有 3C 产品、电视啦、爷爷奶奶啊等等。当然刚刚的这一段访问大概没有办法涵盖目前社会的真正的所有的在扮演父母角色的这些现象。那我们来请问一下唐老师，除了刚刚的访问里面谈到这些人在帮我们教小孩以外，还有哪些人也在教育小孩？
是的，除了刚刚这些受访者提到的父母亲，还有比如说祖父母或者是一些3C产品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会送孩子去才艺班或者去安亲班，那这些在安亲班或才艺班的这些老师或者他们的一些教材、一些他们的内容，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甚至于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的保姆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影响人物。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谈亲职的时候呢，这些部分也应该要考虑。
是的，过去我们一直觉得亲职教育就是教会父母如何当父母，可是因为现在在教育子女的这些人多元化起来了，所以亲子教育的定义其实跟过去也产生很大的不同。过去认为把父母教好，让他会带着他的孩子成长，就是好的亲子教育。可是从刚刚我们的对话里面跟街头访问，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只有父母，实际在照顾孩子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要学习。换句话说，简单的来说，什么叫做亲职教育？亲职教育就是用各种各种的形式的教育方案跟活动，让真正在照顾孩子的人他有能力把孩子教好，来满足孩子的发展的需求。所以呢，从这样来看，人在真正带孩子的人跟我们对亲职教育的那个定义有一些些不同，那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发现亲子教育的概念有别于过去有两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其实刚刚街访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很多的父母就当了父母以后才一边当父母一边学习当父母。可是我们知道要满足孩子的需求嘛，所以你不能当了父母才来学习当父母。所以现在亲子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所谓的预备，而不是变成了父母以后才来学当父母。换句话说，其实可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去了解父母的角色是什么，父母面对的挑战是什么。那所以就是一个预备的概念，而不是当了父母以后才给他装备他父母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转变。
对，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过去我们在对象上面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太一样。像周老师有提到，如果从预备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 cover 就是涵盖的范围不是只是父母亲，他当他准备进入担任父母亲角色这部分就是。那过去我们还看到就亲职教育里面常常认为是在家庭里面的教育，教育亲职教育哈。 所以脱离了家庭之外的，那是所谓的学校的教育或者是社会教育。可是事实上现在的亲子教育它涵盖是一个lifelong， 就是一个生命全程的一个概念。同时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的家庭呢，有许多孩子呢常常是由父母以外的人来照顾，所以呢其实这个照顾的对象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父母亲，包括现在有一些在我们讲的祖孙家庭啊，这个祖父母照顾，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保姆，甚至于我们提到的这个安亲班的老师，这些全部他都扮演一些照顾的角色。同时不管在知识或者是在发展的一些品德各方面的一些学习，对孩子的学习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人物，所以其实这些都应该涵盖在亲子教育的一个范畴之内。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哈，尤其是孩子现在看电视的时间非常长，可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视节目啦，或者广播节目的这个制作人或者是写脚本的人，他应该要接受亲子教育。
没错没错，是的。
对，所以他们写出来这些脚本其实常常不是从孩子的需求的角度出发，所以甚至有些节目真是教坏了小孩。各位同学一定要修正一个概念，过去认为亲子教育就是对父母亲的教育，父母亲如何当父母，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现在有这么多元的角色的人物在跟孩子互动，每天的互动，所以这些人其实也应该要接受亲子教育，所以那个对象是非常扩大的，比如说刚刚讲的才艺班的老师，
对，
安亲班的老师，
是
孩子跟父母的互动的时间说不定比安亲班才艺班的那个老师们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互动时间还少呢。
没错，所以其实这部分哈是过去比较忽略的地方，这应该是要现在的新的亲子教育里面应该要涵盖的这部分。
对，这个是提醒各位哈。那接下来当然除了这些人以外，当然最重要的角色还是父母了哈。不管照顾孩子的人有多么的多元，不过父母还是要负起最重要的责任。那我们就来听听一般的人他觉得现在当父母跟20年前当父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请问你觉得现在当爸爸妈妈和20年前一样吗？你认为现在的父母和20年前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不像赶快哦，现在孩子吃牛奶哦比较皮，我们那时候都吃母奶，然后不够的话贴一点牛奶。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因为科技比较发达嘛，以前像生活方面呢，20年前比较没有了充裕，20年以后呢，现在生活比较充裕一点，食衣住行都没有问题，所以差别在那个环境的比例上可能会有差别。这样
现在爸妈和20年前应该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小孩子因为出生率减少，那小孩子大部分就是大概家里最多两个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如果是一个就更宝贝了，所以现在小孩子非常的有主见，相对的因为他的资源比较多会显得比较自私，而且不懂得去付出和珍惜，所以我觉得父母在这一方面应该是要多花一点心力教他会学习去付出去爱别人。
应该不一样，因为社会一直变一直比你变，所以就不同款了。
我觉得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我跟我的爸妈之间，我就觉得说哦，爸妈好权威哦，好像就是那种不能跟他商量一些什么，看到爸妈那时候的感觉就只有害怕，哎，看到爸妈就是感觉很有距离感。那现在我当了爸妈之后，我会觉得说我要跟我的小孩子互动，然后我要跟他们想尽办法有跟他有同样的兴趣，所以我跟他一起去玩电动，一起去打球，一起去旅行。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跟我的爸妈很难做得到的，这是我觉得差异最大的地方。
完全不一样啊，我的父母亲是非常的权威，一句话讲下去立刻要执行，一刻都不能延迟，延迟的后果就是一阵的棍棒下来。那现在的爸妈呢，一句话讲下去还要讨价还价，讲到一个合理的双方都能接受的状况才会去执行。我们的爸妈是招之即来，马上要报到，挥之即去，立刻消失。那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从刚刚的那个街头访问里面，我们可以听到的是很多的受访的人，他们谈到自己的感觉，他们认为社会的改变、社会的变迁，还有很多科技的进步，还有一些西方民主思潮的一些影响，比如说过去比较权威的教养，因为受到一些民主思潮的影响有了改变，还有因为生育子女的人数不同，比如说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父母跟孩子的互动跟孩子生一大堆小孩的情况下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父母跟过去的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同，就要扮演好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的不同。除了刚刚那个街头访问的受访者的这些想法以外，不晓得唐老师你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观察？对，观察到现在的父母跟20年前有什么不同？
啊，其实啊，如果说我们现在问我们的父母亲，觉得当父母亲要不要学习，他们一定告诉我们说不用。可是反观我们现在看现代的父母亲，去问他们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得到的答案大概都是说 yes， 好，就应该要学习。其实他们都提到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就是不管是社会变迁哇，或者是科技的进步，或者很多资讯进入我们的生活或者家庭里面这么快速，所以我们父母亲是需要学习的。可是事实上呢，亲子教育真正重要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应该是提升父母亲的能力。其实除了这个提升父母亲的能力，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是，其实过去我们大部分去看坊间的很多的一些亲子教育的书，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他们是针对的是父母亲的想法跟他们的需求，也就是他期待他的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所以怎么样让我的孩子功课越来越好啊，或者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啊。可是这个角度都是从父母亲的角度去做一些设计跟编撰，那我们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孩子的角度，就孩子到底他的想法跟看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想法跟父母亲的看法哈，这之间是有差距的。如果我们更了解他们的想法，就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这个冲突可以减少，同时也可以增加比较多良性的一个好的一个沟通。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其实之前我们在跟周老师一起在合作，有一个计划是我和我的孩子一个亲职的一个手册。其实在那个手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编撰的这个手册虽然针对是父母亲或者是带指导孩子的一个亲职这部分，可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利基，就是从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比如说他们觉得在他的生活当中，父母亲应该要信任他们，要尊重他们的隐私，同时他们也觉得说父母亲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多陪伴他们。可是过去我们很少会特别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通常我们只是从父母亲的角度，那这个是现在亲子教育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对
对啊，如果我们没有从孩子的需求的角度，或者是了解孩子所处的这个生活的脉络的角度去思考孩子的需求，那孩子就常会有一种跟父母的对话，我们也觉得很熟悉，他常跟父母的一些对话里面，然后父母不能同理他，不能了解他，然后孩子就会讲一句话叫做算了，跟你讲你也不会懂。
嗯，对，
所以我们所谓的代沟就是这样来的。
对，
尤其是孩子们的这个流行的次文化，
嗯，
他们的各种的比如说一些影片啊，嗯，就影片的内容啦，或是他们人际互动啦，甚至文字跟语言，
是，
所以我们常常有说年轻人有火星文，
嗯，对对没错，我们也应该多了解。那其实之前我一直在做家务的分工的研究，那最近几年有做孩子的家务，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发现，就是其实我们在问所有的小孩他们应不应该做家务，他们都说要，那他们的回答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分担父母亲的辛苦，这当然原因很多，这是最共同的。那我们问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你觉得孩子应不应该学家务，每一个也都说应该，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锻炼他们，要训练他们将来独立，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呢，我就常常让这个学生们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孩子，你做完家务之后，你很辛苦的做完家务，你期待是什么？因为你想到的是我要分担爸爸妈妈的辛苦，所以你期待得到的是什么？是一个鼓励，得到的是一个称赞。可是爸爸妈妈的角度是什么？我是在训练孩子，所以当他做完之后，通常都给他们的是什么？你哪里做不好，哪里要改善，
所以当我们
批评唠叨，
对对，所以当我们不了解孩子的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了一些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反而让他越来越不喜欢做家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从孩子的角度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对，就像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价值观来跟孩子互动，甚至讲管教。例如有一次我们家女儿回家就跟我说，妈妈，我要买一双打勾的布鞋。
嗯哼，
那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就是一路辛苦嘛，一路这个经济没有那么宽裕，所以呢你看一般的父母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脉络，一定直接跟小孩讲说，干嘛要这么奢侈跟浪费，是穿其他的厂牌也可以啊。那这个就是没有从孩子的这个角度。那但是那次我女儿跟我讲的时候，我就问她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穿
打勾的
布鞋？那孩子就告诉我说，因为同学们都穿，当他们在讨论穿打勾布鞋的经验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个局外人，他就没有办法融入他们的对话，这就是他的需求。那所以我们父母一定要知道说，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了解孩子的需求也是做父母能力的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是，
谈到这里当然大家一定会想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拿捏得宜呀？一方面又要管孩子，一方面又要了解孩子的需求，到底怎么样平衡？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灾问。不过我们可以看见，那当然这样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定的公式啊，套进去大家都可用。
对，
不过倒是让我们看到这几年哈，有一些因为孩子人数变少了，生的越来越少，所以父母就变成过度保护，其实过犹不及啊，所以就会产生一些怪怪的现象，例如叫做怪兽父母。
是，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对这个词还有点陌生。那我们在讨论这个词当代的怪兽父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先来听一段街头访问。
请问你听过怪兽家长这个名词吗？你觉得怎样的父母会被称为怪兽家长？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
是有听过，但是我没有体会到说怪兽这个名词那么严重。
听说过，不太懂哎。现在的火星文不太懂。
大天爱。
听过直升机家长，没听过怪兽。
怪兽家长哦，哎，好像有嘞。如果以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过度的去干涉，然后去干涉小孩子该做的。教育是要教育，可是你过度干涉他的思想自由，我认为就是怪兽了。
我个人是没有听过怪兽家长这个名词啦。至于怎么样的界限是会被称为怪兽家长呢？我觉得这见仁见智吧。可能跟你自己在教养的小孩子的过程中间，你自己心里也会有一把尺。那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父母会被称为怪兽家长，我倒是不认为。因为我觉得每个家长都是为了小朋友好嘛。
怪兽家长这个名词有听过啊。会被称为怪兽家长的大部分就是帮老师当保姆，还有就是当外佣的家长，还有就是说可能他的教育水准比较高，喜欢指挥老师啦，还有是说有些是像明代式的家长，反正去学校就会觉得他比老师还要专业。所以这种父母大概通常他比较不懂去尊重与沟通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小孩子一样会学习你不懂去尊重老师。
从刚刚的街头访问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的人其实没有听过这个名词，那有一些人听过，可是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怪兽父母。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唐老师，什么叫做怪兽父母？当然在街头访问里面我们只问了怪兽父母，不过受访的人又提出另外一个名词叫直升机父母。那我们来听听什么是直升机父母，什么是怪兽父母。
好，直升机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嘛。好，什么是直升机？就是常常都在盘旋。那这主要是强调说，父母亲就像一个直升机在孩子头上一直在盘旋，当孩子需要什么时候就给什么，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所以他所引申出来是一个过度保护的一个父母亲。 当然刚刚周老师提到，就是孩子越生越少嘛，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他要什么就给他，然后在他还没摔跤之前，我们就先给他扶起来，然后就先预防，所有的东西都先预防起来，所以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来讲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那这是提到一个直升机父母的概念。那什么是怪兽父母呢？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常常父母亲会去学校抗争，或者是去学校抗议。其实最主要强调的怪兽父母亲，就是父母亲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跟抱怨，不管是对老师或者是学校，甚至于一些行政的系统，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认为好像这管教过度或者是这样子的策略是不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怪兽家长的一个概念。
对，所以呢，作为一个现代的父母真难了哈。因为也要负责管教这样的一个责任，可是又不能过度，不能变成直升机父母，也不能变成怪兽父母。但是真的很难用一个公式套下去，每一家都可以用。只是这样的一个转变提醒各位说，我们在跟孩子是一个朋友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督导的这样一个责任。今天非常谢谢唐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相信各位同学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一定对亲子教育的现代意义有更深入的了解。时时提醒自己要当一个称职的父母亲，不能过度严格，但也不能过度保护。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则报道。
康健杂志107期林玉佩所写的四大教养迷思挑战超完美父母。天下父母心，为人父母总希望孩子有能力赢得未来，却往往因为一些教养思维或态度上的迷思，反而压抑或妨害孩子发展挫折忍受力。迷思一，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父母执着于过去的经验，以自己的成长经验重蹈覆辙，越难以同理心来教养孩子。作家小野提到，当年高中考得奇差无比，父亲看到成绩单跪下来哭，我被他的反应吓到了。有了孩子之后，小野不免对儿子也有要求。儿子小学时候形容爸爸看他的时候眼神很荒凉，但是到了青春期，父子成了哥们，儿子形容他是一个会反省的父亲。不断的反省加上自我调整，小野终于能超越上一代的教子有方，得到儿子所给的最大赞美。迷思二，不要给太多的爱，会把孩子宠坏，以及花太多时间陪孩子会让他软弱依赖，太满足孩子的需求会让他虚索无度，太尊重孩子会目无尊长等等的想法。事实上正好相反，当孩子自觉被爱被尊重，才容易接受父母的约束，发展同情心并承担责任。父母绝对不可能用过多的爱宠坏孩子，不是爱的太多，而是缺乏有效的管教才会宠坏孩子。迷思三，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好。我就像笼中鸟，每天从一个笼子被换到另一个笼子，把孩子送到才艺班补习班，是为孩子好还是安自己的心？处心积虑为孩子布局人生的父母，正在雕刻一尊完美孩子的雕像，而不是真正的孩子。迷思四，亲子相处的时间重质不重量。作家游钱贵形容品质不佳的亲子相处时间就像在做噩梦，但就像为亲子感情账户增加存款，不只要有品质还要有时间。父母的陪伴很重要，并且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安全的依附经验是无法等到父母有空了再回来陪伴的。
以上亲子教育语音教学节目，教学设计及媒体委员洪明婉老师，国立空中大学教学媒体处录制，谢谢收听。